甘霖有声书茶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希伯来书，金华牧师和金佩姐妹联合播讲。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牧师。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您好。希伯来书第一章到第四章的十三节说到了基督的超越性远超过众先知、天使跟摩西以后，从第四章十四节开始就要进入另外一个主题，就是基督救赎的超越性。这个主题涵盖了大部分的希伯来书，可以说是希伯来书最主要的内容。
在这个主题里不断出现一个词，就是大祭司。犹太基督徒对大祭司的职分认识很清楚，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有意要叫他们更进一步的认识基督大祭司的职分超越了人间一切大祭司。
所以从第四章的十四节到第七章都是要从基督大祭司的职分来说明基督救赎的超越性，然后从第八章到第十章就把焦点放在这位超越的大祭司基督他的工作上，说明基督的救赎也是无可比拟的。
那么就先让我们来谈谈第四章十四节到第七章分段的结构。首先从第四章十四到十六节是一段引言，介绍我们的大祭司基督他超越的地位、身份、经历和成就。然后从第五章第一到第十节是证明基督大祭司的资格比人间的大祭司更超越。接下来第五章第十一节到第六章二十节是希伯来书里的第三个插进来的警告，警告读者不要不长进离弃真道。最后第七章整章又回到基督大祭司的职分这个题目，解释为什么基督大祭司的等次比人间的大祭司更超越。
我们先来查考引言的部分。希伯来书第四章十四节到十六节，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就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我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
这段引言先说到基督是已经升上高天尊荣的大祭司，按照神的规定，人间的大祭司必须是利未支派亚伦家族的后裔，耶稣肉身的血统却是从犹大支派出来的，所以耶稣能够成为大祭司绝对不是出于人间祭司的传承。
是啊，既然是这样，基督祭司的传承是从哪里来的呢？是神立了自己的儿子为天上传承的大祭司，他终止了旧的约跟这个约所代表的制度，成为人类的大祭司。
对极了，神的儿子耶稣来到世上受死是为了拯救我们，复活升天是为了保护我们永远在他的救恩里。不错，耶稣曾经在地上为了赎我们的罪，把自己完全圣洁无罪的身体当着祭物献上，那是祭物的功能，不是祭司。可是要成为在神和人之间做中保的大祭司，就必须等到他从死里复活升天回到天上以后。
所以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是先知，现在因为他已经升到天上，就成了我们的大祭司。等将来他再来的时候，他的身份是得胜的君王，这就是主耶稣所拥有的先知、祭司跟君王三重的身份。
金佩啊，一点都不错。还有神对大祭司的要求是圣洁的，人间的大祭司既然也是人，他们也会犯罪，所以必须不断的自洁才能够执行大祭司的职务。可是十五节说我们的大祭司基督， 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让我用一个比喻来说明，每一架飞机出厂以前必须要经过一套非常严格的测试，只有通得过考验的才能够正式飞行。同样的，耶稣和我们一样经过严格的测试，我们没有办法承受魔鬼那样的试探，总是到了某种程度的时候就失败了。可是耶稣却完全经得起考验。
神曾经借着撒旦的试探把耶稣放在很大很大的试验底下，可是耶稣却得胜了，他始终没有犯罪。这就是他跟所有需要自洁的大祭司不同的地方，也是他跟我们不同的地方。
他凡事都经历过，甚至他所经历的比我们更重更多，所以他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
坦然无惧这个希腊字的意思实际上比惧怕这两个字更深刻。这个字眼是指人民可以自由地发言，而不必担心被惩罚。
对了，也就是说我们如今可以自由自在地到神面前，直接地向他祷告，畅所欲言地表达自己的心声，不必害怕会有什么可怕的后果，因为大祭司耶稣已经为我们承担了一切的罪债。
的确是的，施恩的宝座就是至圣所里约柜上面的施恩座，象征着神的同在。从前只有大祭司才可以一年一次战战兢兢地到至圣所里这个施恩座那里去，为自己也为百姓赎罪。可是现在我们呢，却可以直接地来到神的面前亲近神，这是多么不同啊。
连续和恩惠都是软弱缺乏的人最需要的。如果看见需要的人却没有用实际的行为去帮助他，那只能说是可怜那个人。可是连续却是用实际的行动去帮助可怜的人。神就是要把这样的怜悯给我们。而恩惠呢，恩惠就是不配得的却得了，这也是神要赏赐给我们的。
而随时的意思也可以从两方面来解释。一方面是我们时时刻刻都有缺乏，都有需要，都有软弱。另外一方面是慷慨的神不会停止他向我们的怜悯跟恩惠，就好像开水龙头一样，什么时候我们来到他的面前，他的回应立刻就来到了。金华牧师啊，我们的大祭司实在是太超越，太好了。
的确是的。接下来，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十节就把人间的大祭司和基督做一个比较，来证明耶稣基督大祭司职分的超越性。原文在第一节的开始有因为两个字，表示后面还有一段所以的经文。这因为的一段就是一到四节，说到人间一般大祭司的来历、职分和他们自身的限制。然后从第五到第十节就是所以的一段经文，从同样的角度来说明耶稣大祭司之所以超越，是因为他超越了人间大祭司自身的限制。
让我们来念第一节到第四节。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他能体谅那愚蒙的和失迷的人，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故此他理当为百姓和自己献祭赎罪。这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自取，我要蒙神所召，像亚伦一样。
我们根据这段经文来看一般大祭司的来历，他们是凡人和我们一样，因为他们是从人间挑选出来奉派做祭司的，他们的职分是替人执行神的事，就是为百姓献上礼物和赎罪祭。
所谓礼物和赎罪祭，其实就是所有以色列人向神献的祭，因为在利未记里，神要以色列人献的祭一共有五种，其中燔祭、素祭、平安祭都算是供物， 是人甘心献给神的礼物，而赎罪祭跟赎愆祭都是跟赎罪有关的，只要是为了赎罪就必须要献。所以祭司主要的角色就是做神和人中间的代表。
因为他们和我们一样是凡人，自己也被软弱所困，所以就能够体恤愚蒙和失迷的人。
能够体谅百姓的愚蒙跟失迷，意思就是说他们要跟来祈求赎罪的人站在一边，认同他们的软弱，跟他们站在同样的地位，来为百姓献上各种的祭物给神，把人带到神的面前。
同时又因为他们和一般人一样也会犯罪，所以他们不但要替百姓献祭赎罪，也需要为自己的罪做同样的事。
是啊，利未记16章11节跟15节就告诉我们，人间的大祭司在为百姓赎罪以前，他们必须先为自己跟自己的家献上赎罪祭，否则的话他们是不能够进到神面前侍奉神的。
最后呢，一般大祭司的荣耀是神照着亚伦的等次给予的。出埃及记第28章里说到，神不但给大祭司亚伦和亚伦家族代表荣耀华美的圣衣、内袍、腰带、头巾，还分别他们为圣，在至圣所供祭司的职分。
对，总结第一节到第四节的话，就是说到人间一般的祭司，他们的职务就是替百姓跟自己献祭赎罪，可是他们照样是有软弱的人，他们能够担当祭司的职务是出于神的选召。那么基督大祭司是不是有同样的资格，而且还超越大祭司亚伦的等次呢？下面第五节到第十节就开始要说明这一点了。第五节说，如此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乃是在乎向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
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是什么意思呢？基督在创世以前就与神同等同在，他具有父、子、圣灵三个位格，独一真神里的子的位格，是神拣选了他，借着圣灵感孕从童女生到世上来。所以我今日生你，是指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来到了世上。
梅基博士说，基督从童女怀孕降生在伯利恒的一幕，并不能够代表神把自己的独生子赐给世人真正的意思。到时基督上十字架为众人的罪死了，然后从死里复活的那一刻才能够代表生的意义，因为那个时候升入高天的基督才成了为我们赎罪的大祭司，把永生赐给凡是相信他的人。
这么说来，神儿子的荣耀当然不像照亚伦做大祭司必须靠着穿着打扮被神分别为圣来维持他们的荣耀了，因为他就是神荣耀所发出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
是的，基督既然是从神生的，就远远的比一般照亚伦等次做祭司的更超越。所以第六节解释说，就如经上又有一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
那么什么是麦基洗德的等次呢？麦基洗德又是谁呢？我们只有从创世纪14章知道一点儿有关他的身世和背景。他是至高神的祭司，是撒冷王，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平安之王。他为亚伯拉罕祝福，表示连亚伯拉罕的地位也不及他。
更重要的是，没有人知道他的出身，他在历史里面也是无影无踪的消失了。基督既然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意思就是基督大祭司的资格绝对不是出于人的血统，也不是出于世袭的大祭司亚伦家族，可是他大祭司的地位跟身份却远远的超过犹太人尊为伟大的祖先。
所以弟兄姐妹，诗篇110篇第四节早就已经说，弥赛亚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做祭司。 可见耶稣基督是照着神的应许做了大祭司，他的被拣选早就是在神的计划里，这也是基督大祭司超越的地方。
再进一步谈到基督是照麦基洗德的等次做祭司以前，希伯来书又插进了下面一段说到基督大祭司比人间大祭司更超越的地方。我们看第七节跟第八节，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弟兄姐妹，希伯来书的作者举了一个最能够代表耶稣人性的时刻，生动地说明耶稣经历极大的苦难，却始终保持他的完全跟他向神的顺服。他从来就不必借着软弱犯罪的经历去体谅那些软弱的人。
是啊，这段有关基督受苦的事主要是集中在耶稣受难前夕所经历的事。在四本福音书里面，除了约翰福音以外，都记载了耶稣受难以前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
对，马太福音26章38节跟马可福音14章34节里，耶稣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路加福音22章43节说，耶稣祷告恳切到一个地步，汗珠如大血点滴在地上，甚至向父神说，若是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这些都帮助我们了解，当耶稣道成肉身，将要为我们尝死味的时候，他所遭受的压力跟痛苦是非常非常的大。
最重要的是第七节说的，这一切都发生在他肉体的时候，意思就是说，他是以一个100%的平常人去接受肉体和心灵的煎熬。
金华牧师啊，这件事情实在是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跟体会的，因为我们是人，可是耶稣是神，他有无限的能力。我们想想看，如果我们有他那种无限的能力，可以自由地做选择，我们会像他一样在遭遇苦难的时候拒绝使用这样的自由吗？
当然不会了。敬佩啊，是的，耶稣是神，可是他却拒绝以他的大能来抗拒苦难，反而选择道成了肉身，用平常人所有的肉体来承受苦难。
所以他经过了那样的苦难以后，第九节说，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根源这个希腊字在新约圣经里只有在这里用过一次，它除了有根本原因的意思以外，也有创始者的意思。所以耶稣是救恩的创造者，他发明了福音。
不但是这样，耶稣所创造的救恩是永远得救的根源，就是根本的原因。这不但是说救恩是永远有效的，而且也是说到耶稣彻底的废除了靠着祭司献祭赎罪的制度，他一次为我们献上自己，就成了所有信他的人永远的祭物。
是的，这就让我们来到一个结论，就是第十节说的，并蒙神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也就是说，耶稣基督大祭司的资格不是来自族谱，不是来自有血统的人间传承，乃是来自天上自由拥有父神的传承。他是神的儿子，他比人间的大祭司更超越。
从第五章十一节开始是一大段警告的话了，这是希伯来书第三次插进来的警告。这段插进来的警告有两部分，前面一个部分是第五章十一节到第六章第八节，这是从消极方面警告不长进的危险。那么从希伯来书第六章九到二十节就是后面的一部分，那是从积极方面说到要效法从前那些承受应许的人。
十一节说， 论到麦基洗德，我们有好些话并且难以解明，因为你们听不进去。
显然说到基督是照着麦基洗德等次做大祭司的时候，作者感觉到有关这个真理还没有讲透彻，他还有好些要说的，可是因为读者还没有准备好要听进去，所以他在进一步解释这个题目以前，就要先插进一段对他们的警告。
为什么说他们听不进去呢？底下就提到好几个现象。首先是十二节上半节，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傅，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
这个学习的功夫就是指这些犹太基督徒学习神话语的时间。犹太信徒从小就学习旧约的律法，他们花在神话语的时间没有其他外邦的信徒可以相比的。
可是他们信了主以后，却没有办法把旧约律法里那一切关于基督的事情跟基督连在一起，也就是说他们的知识没有办法帮助他们，叫他们比别人更认识基督，反而还要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外教导他们。
所谓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就是指神话语最基本的原则，就好像英文的26个字母，也就是说他们必须从头来起。
另外一个现象就是十二节下半节说的，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刚才的那段经文是说到他们长时间的学习跟他们的领悟有很大的差距，现在是说到他们属灵的需要跟实际的胃口有很大的差距。
是的，奶是很营养的，可是假使大人一天到晚捧着奶瓶不吃干粮的话，那个人的健康一定是有问题。
不错，我们很多信主多年的老基督徒总是喜欢听软性的道理，读些程度很浅的属灵文章杂志，就是不肯去念圣经，深奥的道理一到他们的耳边就没有办法领受，就失去了兴趣，那样的人就是吃奶的大人。所以接下来第13节就进一步说到这个道理，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那么什么是仁义的道理呢？仁义的道理广义的说，就是指圣经各方面的真理。同时因为仁义跟因信称义的义在原文是同样一个字，所以它狭义的意思就是救恩的道理。这么说，一个只会吃灵奶的婴孩，因为不能够明白圣经，也就弄不清楚救恩的道理了。
从前哥林多教会的情况就是一个例子，在他们中间有许多罪恶存在，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三章第一节就说，他只能把他们看作是属肉体的，不能当作属灵的，因为他们在基督里是婴孩。
下面14节就说到成熟的基督徒却不是这样，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
弟兄姐妹，让我用一句通俗一点的话来说，唯独健康的成人才能吃干粮，而且有能力把食物充分消化，食物里好的部分就吸收了，不好的就排泄了。
金华牧师啊，那我们也可以说，属灵健康的人也有两方面的能力。一方面是把神的话充分的吸收了，另外一方面就是把对灵性有害的东西全部排除了，这样岂不就是长大成人心窍习练的通达，能分辨好歹的意思吗？
一点儿也不错。
弟兄姐妹，那么要怎么样才能够脱离不长进的光景，做一个长大成熟能够吃属灵干粮的人呢？希伯来书第六章就开始了在这方面的教导。
是的，在还没有往下查考第六章以前呢，我们需要有一个心理的准备，因为这章圣经里的某些经文被公认为是新约圣经里最深奥难明白的经文之一。
所以当我们读到那些困难的部分的时候，我们不但会提醒您 我们也会尽力把最吻合全部圣经精神又被大部分正统信仰的人士所接受的见解提供给您。
还有一件事，希伯来书最原始的读者是犹太基督徒，只要我们从犹太基督徒的文化背景来学习这段真理，并且把真理所传达的属灵意义应用在我们的情况，我们就比较能够明白以下的一些被神学家认为是圣经里最深奥难懂的经文了。
是的，几乎所有的犹太基督徒都有这么一个过程，就是要弄清楚到底基督的福音是个新道理呢，还是旧约的延续呢？他们是要继续的服从摩西的律法，还是要完全放弃那些宗教的礼仪？到底犹太传统的信仰在基督福音的光照之下又有什么价值，又要怎么解释呢？
有些犹太基督徒因为没有办法把旧约的教训跟基督和他的福音连结在一起，所以他们不是承受不了犹太教的逼迫，放弃了对基督的信仰，就是采取一种一面做基督徒，一面又奉行犹太律法的妥协办法。这就是为什么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进一步教导读者有关基督大祭司的真理以前，又要插进一段警告，目的就是要他们先弄清楚传统犹太宗教和基督道理的关系，鼓励他们认真追求有关基督的真理。
现在就让我们来查考第六章，首先是第一节到第三节。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就如那懊悔死刑、信靠神、各样洗礼、按手之礼、死人复活以及永远审判各等教训。神若许我们，我们必如此行。
所谓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这句话有不要原地踏步，要继续向前迈进的意思。至于基督道理的开端，这和前面第五章十二节里所说的圣言小学的开端同一个意思，都是指有关基督救恩最起码的教导。那么说到完全的地步呢，就不是指行为的完全，而是灵性生命的成熟了。
既然是道理的开端，就不是说他们不重要，而是说这些是基础的教训，可以帮助基督徒在信仰上先打好根基。所以犹太基督徒比信耶稣的外邦基督徒有一个优势，就是他们不必像信主的外邦人那样要完全抛弃从前异教的教训，从头开始学起。问题是他们不肯在已经打好的信仰根基上继续的建造。
对，希伯来书第六章的这段经文列举了六个属于这一类拦阻他们长进的事情。这六个基础教训就是懊悔死刑、信靠神、各样洗礼、按手礼、死人复活和永远审判。
懊悔死刑更准确的意思是借着死的行为去悔改。犹太人相信只要靠着努力的去遵行律法就可以得救，可是呢，他们又不能够完全的遵守律法。
而信靠神呢，是说犹太人有信仰神的传统，可是他们却不顺从神，不信神所差来的独生子，接受从天上来的大祭司基督，这就叫他们的行为成了一种死的行为。
还有各样洗礼，这是属于宗教礼仪方面的东西。为什么有各种洗礼而不是一个洗礼呢？其实我们要知道，这里所指的洗礼是犹太教的仪式。
是的，问题不在有多少的洗礼，而是洗礼的属灵意义。洗礼是预表悔改、更新、接受基督。从前施洗约翰为犹太人施洗的时候，就呼吁说：我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主耶稣也向他们呼吁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信福音。
按手之礼也是一种宗教的仪式。旧约的时候，当人用动物来献祭的时候，献祭的人要把手按在祭牲的头上，表示他跟这个祭牲认同，祭牲是代替他被牺牲了。这也是救赎的预表， 是圣言小学的开端。一个人必须要认识基督的代赎以后，才能够从这个礼仪的影子里看见基督的救赎。
对，至于死人复活和永远审判，这是关于将来的事情。死人要复活和世界的末了的审判，都是旧约的教训。这些属于开端的教义，都是为了预备他们接受基督的复活，相信他，人才有复活的盼望。
把这几样所谓信仰的开端解释完了以后，现在就让我们把句子再整合起来，让我们明白这两节经文整个的意思。
好，我要试着根据这段圣经经文的原文，用更白的普通话翻译出来，让我们离开基督起码的道理，继续向长大成熟迈进，不必再借着死的行为以及借着信神各样的洗礼、教训、按手之礼和死人复活的道理来建立悔改的根基。
然后第三节说，神若许我们，我们必如此行。这句话也是这一章圣经里很难明白的一个部分。我们只能根据这一节经文开始的时候，有一个没有被翻译出来的希腊文kai字来理解。这个字就是中文的和字，什么事情和什么事情的和字。这样我们就知道这一句是跟上文连在一起的。至于怎么解释呢？这就很难说了。
接下去的一段也是比较困难的经文。我们比较接受达拉斯神学院的教授罗威博士 Dr. Rowell 他的注释，因为他的解释最接近希伯来书原始写作的目的、对象和希伯来书宏观的教义。
就让我们先来念第四节到第六节的经文，然后再来分享罗威博士对这段经文的观点。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地羞辱他。
我们刚才说过了，希伯来书警告的直接对象就是第一世纪的犹太基督徒，当时圣殿还在。希伯来书警告那些继续去圣殿献祭敬拜的犹太基督徒，他们继续那样做，就等于认为耶稣没有为他们的罪死，或者是表示耶稣的死并不能够赦免他们的罪。
圣经说那些人蒙了光照，按照原文它是一个过去的时态，表示他们曾经蒙了光照，心灵的眼睛被开启，看见了自己的失落。
不但是这样，圣经又说他们是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而且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这几个句子都说明他们是得到神救恩的基督徒，有神的圣灵居住在他们的里面。
接下去就是一句我们必须理解的关键词句了，那就是第六节说的离弃真道。原来在原文圣经里只有离弃这个字眼，真道这两个字是翻译中文的时候加上去的。
而且这离弃两个字原文的原形动词意思是绊倒或者是跌倒，和罗马书第十一章十一节说到犹太人拒绝接受福音因此失脚的失脚是同一个字，意思就是放弃、失去了机会，一点都没有背叛的意思在里面。
这样我们把这个意思引用到这里的经文就知道，这是说假使那些接受了福音真理的犹太基督徒还回去持守旧约宗教的礼仪，那么他们就是被那些没有用的教条绊倒失败了。就好像在这一章的前提里说的，他们没有能够从基督道理的开端进到完全的地步。
这样的人就好像第六节下半节说的，等于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意思就是说他们在十字架的救恩之外还会去从事献祭等等的宗教活动，就等于说耶稣为他们死一次还不够，那就是羞辱神儿子。
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这句话也可以说是 他们和那些把神儿子钉在十字架的人一样，再把耶稣钉一次，这实在是羞辱了我们的主啊。
是啊，从这个角度去理解，我们就知道第七、第八节的意思了。
第七节、第八节用一个比方来解释这个道理。他说，就如一块田地吃了屡次下的雨水，生长菜蔬，合乎耕种的人用，就从神得福。若长荆棘和棘藜，必被废弃，尽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
所谓就如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生长菜蔬，合乎耕种的人用，就从神得福。意思就是说，如果基督徒在属灵的工程上好好的建造的话，就可以得到神应许的各样福气。不然的话，就会像第八节说的，若长荆棘和棘藜，必被废弃，尽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
从我们今天的角度来说也是一样，如果我们信了耶稣，没有在主的恩典上继续建造，照样活在世俗的道德标准之下，做一些草木和秸的工作，那么等到火的审判临到的时候，我们的工程都要被烧毁了。
从这个例子所说的结局，我们再回头去理解第六节，那些离弃的人不能够重新懊悔的意思，不是说神把他们摒弃救恩的门外，而是他们自己弃绝了神的恩典。根据全面圣经的教训，我们确实的相信神的救恩是非常可靠的。只要一个人始终相信耶稣基督是他唯一的救主，基督的血是赦免他罪孽的唯一方法，那么无论一个基督徒多么的软弱失败，罗马书第八章一节说，只要他们是在基督里，就不定罪了。
是的，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十节到十五节的那一段也说，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的救恩立好了根基，我们不必再从其他的地方为这个救恩增加什么或者减少什么。我们基督徒所要做的，就是在这个救恩的基础上建造自己的工程，将来我们个人的工程都要经过火的试验。如果我们经得住，就要得赏赐，如果我们的工程被烧了，那么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
圣经记录不少信徒跌倒的事，像彼得曾经跌倒过，马可也曾经一度的跌倒，神从来没有丢弃这些跌倒的人。这些例子也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和勇气，我们不怕失败，只怕自己不再信耶稣，自暴自弃的放弃救恩。
弟兄姐妹，我们这一次只能够把这章圣经查考到第八节，让我们下一讲继续查考下去。我们下一次再会。
要记住哦，除非我们自暴自弃，在世界上没有任何的事情能够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再见。